我们是要开头啊 ，Hello， 欢迎收听。
哎，对，我们怎么开头啊？我们
欢迎收听
《
九米九的世界》。
是吗？我们以前是这样吗？
我们是这样开头的吧？
我忘记了。
这个全部剪进去最后面。
哎，我觉得可以，
蛮好笑的，
我觉得可以。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九米九的世界》。
Yes。我是 Five，
我是 Seven，
就这种好生疏又有点熟悉的感觉。
对，我们刚刚甚至不知道怎么开头。
对，好神秘、哦，
超好笑。
对，反正就是我们现在距离，我们发现上次距离我们更新是
大概一年前
这样，
搞不好超过。
可能真的超过一年，真的超过一年。那我们刚在破题之前，可以先稍微跟大家
更新
一下
我们到底在干嘛。
对，因为其实这一年来也是有收到一些私讯问我们说会不会
有没有要继续更新呢、啊？有没有要继续做？
没错，但是很遗憾的就是现
讲越讲越心虚，
越讲越心虚，就是现阶段目前还没有
这个
规划。对对对，就是严格说起来，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在学生时期做出来的作品。这样，那现在我们两个都算是各自有各自的规划在走，
都要不是学生了。
对，然后就变成说，其实也没有办法，有一些很完整的时间可以、嗯。做节目或是可以聚在一起录音，
对对对对，
或是可以跟受访者约时间之类的。
哦，对，就是我们两个自己的时间就很难敲，还要再跟受访者的话又难上加难了。
嗯嗯，所以暂时就是还是没有会继续更新的计划这样，但是就是
也不把话说死。
没错，就是都是凡事都是留一点就是后
路
还是台阶之类的。
对对对，
就是、如果当然，大家如果有想听什么，也是可以私讯我们。
对啊，搞不好我们之后就又再去访问谁谁谁。
嗯，不排除这样子的可能性啦。
对，
没错。
或是如果想要听我们聊天，也可以啦。
对，如果你喜欢，就是之前也有出过那个奥运企划什么的嘛，就是
BNL。
对对对对对，如果就是有在世界赛也蛮喜欢，也可以跟我们说。这相较下录起来的门槛就比较低一点。
对，就是聊天啦。
对，没错。好，那就是。
小小近况更新，
没错。那今天还是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已经停个一年了，会突然要录这期节目呢？
就是、前面讲那么多，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干嘛？
对，反正就是大家不知道，最近就是我们也是自有访问过的 VOL 这个媒体，他们最近有出一本排球的杂志，叫做
MVP。
对，那杂志里面其实也有跟我们的一些
以前的受访者，
嗯，然后我们也有。在他们就是在杂志内部可以扫 QR code 就可以听到
我们以前
世界的
对访问他们的，
没错，所以就算是一个有
小小
合
作，
然后就是也顺应这样子就来出录一集这个节目这样，
嗯，
对，而且就是不瞒大家说，就是这本杂志的主编就是
不要心虚，
对，就是我这样，对。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就算是透过这本杂志可以去聊聊更多我们可能背后访问的故事啊，然后也去联动我们以前访问的一些他们访问过的那些球员，
也可以算小小开箱这本杂志，
嗯，
只是用声音的形式，
对，大家如果想要有画面就是跟着一起翻，
对没错，
没错，好
好啦，那既然主编是 Five， 当然就是由我来提问咯。好啦，那大家应该很好奇说，就是这本杂志叫做 MVP 嘛，为什么会想要取 MVP 这个名字呢？其实我觉得取的还蛮好的、欸。
嗯，那 MVP 的全名就是 Magazine of Volleyball Player。
我以为你要讲 MVP 什么 Most,、
oh, Most Valuable Player 吗？
对对对，
双关。然后当时就是想要取一个，因为就觉得好像要一个英文代称，听起来比较厉害。然后又想要把它跟排球有关的东西
结合
在一起，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了各种词、嗯，比如说什么 spike 啊，什么 set 啊，什么的，就是我们各种排球相关的词都想过、嗯，可是又想要有，
是不是想要想谐音梗？
真的，这种是我都有想过一个很荒唐，就是各种去想谐音跟英文字。
嗯，
然后那时候我还想到什么，排球不是有 mega ready 嘛，就是那种
mega ready，mega
的那个 m e g 跟 magazine 的。MAG 有点像吧，就是超牵强的，然后想到后面就觉得不行，然后就突然因为有这个 Mega Ready 的想法之后，就突然发现
开始找一些术语
，N 跟 V 就 MVP 这样好像就 OK， 就是又 V 又有 M， 然后 P 就Player 好像也很顺，
刚好可以走一个简写风，
嗯，就觉得好像蛮适合的，
对啊，所以我就去得很好哎、欸，
就想出来。那时候也是想了两三个小时吧，想了好久，还算好啦，算是有记忆点的吧。
我觉得还不错啊。再来，那大家如果有看过这本杂志的话，或是你现在手边有的话，你可以把它翻开来看。就是这本杂志有三个篇章嘛，第一个是
Fight for Taiwan，
对，就是在讲旅外的球员嘛，
对。
然后第二个是 Cheer for Taiwan， 在讲什么？中
华队，
对。然后最后一个是 Strive for Taiwan， 是讲什么？
是讲就是一些深耕台湾
新球队新气象，
所以我们就是这本就是挑了太阳神来做台中太阳神七连的新队伍这样，
对，就是分这三个章节嘛、那为什么你们当时候会想要规划这三个、
最开始是先从旅外这个章节去想，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是那时候我们年初在讨论这本杂志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只是提出一件事，就是我觉得以日本来说好，日本去旅外的球员，去意大利的球员，像是有什么石川佑希啊、高桥蓝、就有种觉得他们好像出国之后会被日本当地的人视为是明星偶像的感觉。
哦，
对，但是我又就有一种觉得台湾的球员是不是出去之后反而关注度变少？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当时到吴志扬的时候，
有一点，
对，我记得吴志扬那时候就有说，他那时候在台湾离开台湾那么久，他的台湾粉丝数量是有掉的。那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好像出去之后反而关注度变小、但是他们明明的故事应该是非常精彩的、
对，有道理、
就不知道当时你有没有印象吴志扬有说过类似的话、我就觉得好像更应该去把他们的故事放大，而且我觉得往外走都是很好的事情，就像泰国女排就是实行一个旅外的政策，让他们的成绩其实都一直都还不错、
就是去外面学然后带回来这样子、
所以就觉得这件事应该是要被多说的这样，所以就先从
希望可以被大家看见，
对，又刚好这一年刚好有五个球员同时在旅外、应该是算是历年最多的吧，所以就是以这一年这五位球员作为最封面故事啊，就像 cover story
主要
的感觉，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延伸说，哦，过去因为疫情啊都没有国际赛啊，那中华队到底在做些什么呢？大家可能会好奇吧，然后也算是有点加入一点应援的元素在，就是我们还是持续帮中华队加油、所以就是诞生的 Cheer for Taiwan。但我其实有点忘记我们为什么最后会想到要做一个就是
新气象，
对对对，就是他的最主要的理念还是就是为台湾排球努力的人。那如果去年时期有在看七连排球联赛的话，应该都可以感受到台中太阳神加入之后，觉得七连的环境变得蛮不一样的，
他们就非常的不一样啊，包括什么行销啊、还有什么主题日、粉丝日那种、就做得很创新，
对，那包含球员的阵容也都相当让人印象深刻的感觉、所以就觉得他们算是为台湾排球注入一股蛮不一样的能量，所以也觉得还很符合我们所谓的 MVP， 就是为台湾排球努力的厉害的人们、
哇，扣得很好欸，
天哪、
欸，扣得很好欸。好啦，我觉得这三个安排的还蛮好的，也有一种怎么讲，三个都有各自的，但是你又不会觉得他们很短的感觉
就他们都还是想要围绕在为台湾排球，
就是有一个核心啊。
对对对，
好啦，那接下来就问一下 Five， 就是这本杂志里面应该有超过十个受访者吧？应该有吧、那你觉得你访谁最印象深刻？应该说你一定访每个人都很印象深刻，你有没有谁就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这本其实就是写的人不是只有我这样，但我们最主要会花最多篇幅写的就是这
第一章嘛，
旅外的。然后当时也是在分别说，谁比较想要访问谁？所以我当时其实是蛮刻意的挑选，就是九米九我们以前访问的三个人，像是张黎文、吴镇阳跟杨怡真。就是我有点想要去试图在里面把。毕竟我们可能对他们已经有些基础的认识，然后我们也见过他们本人，也知道他们本人的一些个性跟特质，所以就有点想要借由过去的这些经验，把他们的故事写得更让人传神吗？就是对对对，当时是可以有这样去做这样。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访下来，我觉得他们其实跟我们过去对他们的印象是没有太大的差别。那我自己会觉得桑尼德会蛮让我。因为桑尼他就是这次 出去旅外的时候他又受伤了，他在国外又受伤、然后我就觉得就一向都觉得他是一个对于排球非常非常执着非常坚持的人，
感觉得出来。
对，这次我又觉得天哪，他的毅力真的是让我觉得太厉害，太尊敬，
就感觉一直挑战外面，就真的一直挑战一直挑战。
对对对，而且他就是 本身就是比别人困难一点，就毕竟他没有国家队的身份这样、oh.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他的毅力是让我觉得超级印象深刻的，所以我在故事里面也很试图去把他的毅力想要表现
出
来。对，然后我觉得反而是黎文在访的时候会觉得跟我们过去访的感觉比较不一样一点、oh. 对，
怎么说，
他给人一种，他在讲他旅外的故事的时候，他给人一种非常非常兴奋的感觉，他分享了蛮多蛮荒谬的故事的。
黎文去哈萨克，
对对，黎文去哈萨克。
欸，其实我自己看就是黎文这一篇访问，我觉得这篇真的蛮好看的。
咦，
欸，
怎么说？
没有啦，因为范写的好，不是啦，就是他这整篇都很内容，我觉得很丰富，就是他各个层面都有讲到，可能心理层面啊，然后他去外面球队怎么跟他们沟通啊，然后还有他的旅途中间什么困难什么、嗯、我觉得每个都讲到，我自己觉得还蛮有画面感。
嗯，因为其实当时黎文分享就是这么有，就是有声有色的感觉、哦、他真的分享的很巨细靡遗。对对，我就觉得很有趣。所以因为我觉得黎文我们当时在做九米九的时候，他、嗯、我们当时的比较会注重在他可能过去在大学时期他、
哦、没有被受用，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这种过程吧，对。但是这次就会觉得他的故事变成是一个，我觉得以前比较偏向励志的感觉，
嗯。
然后这次我听他讲哈萨克故事，真的觉得是有趣
哦。
对，所以就也是想要把有趣的感觉表现出来。而且我记得黎文他很常都会说，他很喜欢挑战新的事物，然后就觉得哈萨克的事物其实真的是很有挑战性的。
对，而且对我们来讲，应该真的很算是一个很未知的国度。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他这段过程很有趣，而且他里面有些故事真的太荒唐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里面的照片，我觉得搭配照片看又更有感觉
哦，因为他自己很多自己他在外面拍的照片、
啊、你就觉得天啊，那些照片还蛮不可思议的、
嗯、
就是对，
就是一个哎、欸、台湾的球员居然去一个这么让人未知的国家、嗯、我觉得这件事很特别这样。那你自己在看黎文的故事，你会觉得跟他过去我们在访他的时候
哎、欸，其实我觉得就跟你刚讲的差不多、欸、
嗯，你说就是那种好像，因为我觉得这本杂志就是当时我刚刚说我们是挑 我自己刻意挑我们以前访过的人，那、
嗯、
有一种我们好像看到他这一年来，
就是他以前可能讲说想要挑战旅外啊，就现在看到这本杂志就会发现哇，他已经从另外一个旅外国家已经回来了这样。
嗯，就我觉得会有一种他们当时都有一些人生的目标，
嗯，
然后过了一年他们都有在实践这些目标的路上，或是已经实践、
嗯、
或是继续去实践更多的目标。
嗯，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蛮励志的，就会觉得嗯，我们一年前可能也有设下一些人生的目标、
啊、而且其实很感动耶。
我也觉得，我就看到这件事我觉得很感动。
嗯，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在做这些专访的时候，其实每个人访问的时间都是约莫是一小时这样、
嗯、
但是因为就是有点像我们当时在做九米九的时候，也是跟受访者通常都是可以聊个快一小时，或是包含前面的一些
闲聊
可能更久，然后就觉得就是我蛮喜欢这样子的访问性质，就是可以去更深入了解他们、
嗯、
不然平常做一些就是我自己有在跑一些赛
事报道，什么赛
事就是
可能就短短的问两三题这样、
嗯、我就没有办法跟他们建立这么深的连接，所以我觉得这些访问经验对我来说都还蛮珍贵的，然后也可以更去写一些完整的故事，我觉得
嗯
自己觉得也是很有收获这样，
也可以让大家更认识他们，
没错、哦、然后再来还有其实因为我里面还有访陈建真就台湾队长、可是就是他 那篇我比较算是在写访这样，就是在旁边，
不是
我
主要
访，你不是主访、
嗯、
但是就是因为陈建真在台湾活跃的时候我们都还没开始看排球，
我那时候也还没，
对，然后就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欧告本人，
嗯，
我真的是被他的气场惊艳，我就觉得完全就是直接被圈粉，他给人一种很沉稳的感觉，然后、
嗯、
对，然后他讲话比较谨慎了，但是就是我觉得让人觉得就是 哦真的是就是他有种默默的努力，然后他也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默默的努力的感觉。
嗯，
对，就不会是那种台湾队长，就觉得难怪他担得起这个名字。
嗯，
对，我觉得非常喜欢。我访完之后真的是被他圈粉。
你不是还帮他丢球、
欸？对对对，又没有摄影，然后我就要帮他丢球，他就接。但是我通常都抛的蛮烂的，就是哎，戏、欸、队不好好练就是这样，抛球抛太烂了，然后就是蛮好笑的。但就是因为这样，就觉得蛮好，蛮有趣，就是跟台湾队长有一些蛮特别的互动，
而且他感觉很亲民。
哎、欸，他真的是意外的蛮亲民，因为我当时会觉得感觉他很有距离感嘛、
嗯，
对。但是他其实那天放下来觉得很亲民，而且他 讲话蛮可爱的，哈哈，
好赞哦！
这是一个粉丝的发言了，我现在。
好，你虽然粉丝，但还是很专业，啊，所以还是写专业的东西。
好，谢谢你帮我总结。
大家不要听起来好像怎么就是粉丝这样？没有，还是很专业的。
OK，
那我们刚刚就是讲第一章嘛，第一章是在讲旅外的主要五个球员。嗯，其实后面还有
一些，就是像以前又后来在访裴宏啊，
就是以前也有去旅外过的人。
对对对，
只是不是今年啦，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他们对，因为他们主要访他们是想要让他们比较像是那种旅外大前辈的感觉。
嗯，
那他们怎么去看他们当年做出旅外的这些决定，跟他们如何看现在这些球员越来越多球员往外走了。
嗯，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会给人一种像裴宏，就是给人一种开路先锋的感觉。对，那就也蛮好奇说他会觉得现在的现况对他来说有什么感觉呢之类的。
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很欣慰吧。
嗯，
就是越来越多人敢勇敢出去这样。
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往第二章咯。第二章就是 Cheer for Taiwan， 是在讲中华队。
嗯，
第一章讲旅外嘛，第二章就回到中华队本身来。那想问你们为什么会想问你们是
怎么挑选，
你们是怎么决定男女排各要访问谁？
对，里面是各访问三个人，像男排就是访戴如谦、简伟伦跟蔡佩璋。
嗯，
那女排是
芊
芊、谢以真，然后陈之雅跟甘可慧。
嗯，
最主要都是想，就是可能队长比较是代表性的角色。那再来另外一个可能会挑选一些比较有特殊性，或是也是那种中流砥柱的角色吧，像简伟伦就是
重返球场，
对对对，十几年再重回国家队。那陈之雅就是很明显就是一个女排很重要的支柱这样。然后第三个就会想要访一些潜力的新星这样，
比较年轻的球员。
嗯，就想要用三种不同面向去看中华队这样。
哦，
对，自己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过去像可能也比较没有，就反而跟新的球员比较没有到太多接触过。
嗯，
然后自己比如说我在访问甘可慧的时候就觉得啊，她好可爱哦，好喜欢哦。对啊，
就是一个妹妹，
一个妹妹，对，真的蛮
可爱
的。
可爱
可爱。像今年后来亚洲被打完了嘛，那就是台湾的举球员就是芊芊就是要
退
休
了，
就也觉得哇，有时候会觉得哦，居然要退休了，就觉得好像在看排球的时候一直以来都是他在举球。
对，而且有时候其实不会想到这件事，像可能我们一年前好了，你也不会想到啊，芊芊要退休了，就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嗯，
想说啊，怎么会，怎么要退休了，那之后的之后是谁这样。
对啊，尤其是身为举球人的 Seven 应该对于举球人退休
看得很习惯了吧，就觉得啊，若不是芊芊那之后会变谁这样。
嗯，我觉得这也蛮，因为芊芊他其实也在访问中就一直透露说他蛮，他一直觉得自己的体力已经跟以前比已经下滑很多，那他就蛮期待说他觉得他可以做一个传承的角色。他没有想要说一直在场上，他更想要把这个
学妹带起来，
对对对，然后交棒给他们，就也希望能好好退休吧，我觉得。
嗯，
就是比较没有后顾之忧的感觉，
就是有一个衔接啦，不会说哦我想退休现在立马消失。
嗯，
但就还是会先继续留着，可能带一下学妹，但是上场时间可能不会说很长，但就是也可以在场边啊给学妹一些建议啊鼓励之类的。
尤其举球员这个东西要衔接是特别困难的，就打戏队也是这种感觉对吧？
对，真的就是感觉举球员就真的蛮重要的吧，如果
重要又不好培养
啊。对
对对对，所以感觉举球员的衔接是一个最会被大家重视的一件事情吧。
可能也会被放大关注。
对，就是天哪，换一个举球员就有点像是换个系统的感觉。我觉得毕竟举球员就是司令塔。
那我觉得接下来接班的就是举球员可能也会压力很大，
压力蛮大的吧。
对啊，
我觉得不过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势必要经历的过程。我觉得在一个传奇举球要换到下一代的时候都是一个压力很大的感觉，所以大家也是期待他们会赶快从这个压力中成长吧，我觉得。
但我觉得一定可以很好的吧，我觉得看
可以的吧。
今年的那什么
亚洲杯吗？
看今年亚洲杯，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我觉得女排表现到后面其实都还蛮不错，而且我觉得他们整个气氛都是有打起来，蛮开心的感觉。
就他们还蛮多场都有换人，就轮番上阵，但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就是你不会觉得先发跟后补有
很
大的落
差。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他们都还可以配合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还蛮好的。期待之后的中华队。
对啊， 真的。
那我们就第二章也聊完咯，这样接下来就要到最后一章，就是 Drive for Taiwan。
嗯，
这个单元就在讲太阳神了，台
中
太
阳
神，就刚刚有稍微讲到是一个为气联带来新气象的一支球队，
没错。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访问的时候是访他们的领队吧，算领队，因为像老板的概念，对，就是里面是叫霸子，对，
霸子，
嗯，他就是一个在体育行销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因为我觉得他以前并不是做排球的人，
就不是选手。教练
对，然后他也不是只做排球的行销，他是这次才开始做排球的行销，
哦，
所以他在访问讲，他讲一些体育环境的问题啊，或者是体育环境的一些一些比赛那些怎么去包装等等，我觉得是会注入蛮多
哦，他可能
不一样的观念，
不一样的视角，
我觉得视角蛮宏观，这件事蛮重要的，就是如果一直都是一些同样
的，
对对，我就好像会让排球圈也是限缩在原本的样子，
哦，
嗯，但我觉得因为他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经验，所以也让他把这些东西带进来，就让就是刚刚有提到很显而易见，今年气联的算去年了，去年气联的气氛蛮不一样的，尤其是太阳神断电的那一场，
哇，嗨到爆，
全场嗨到爆。对，我自己也是蛮印象深刻，是在总冠军赛的时候，我是有去现场看，就是在台大体育馆，那我就有种觉得，因为太阳神包含会有那种啦啦队啊，或甩的旗子啊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有种天哪，居然台湾排球可以有，我可能从14年开始看，
也有这样的一天，
对，我就觉得也有这样的一天吗？我觉得超感动的，
嗯，
对，所以就觉得这件事让我蛮印象深刻，就会想说，蛮想把太阳神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这件事
背后的努力，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希望他们太阳神做这些东西之后，其他球队也可以，比如说跟进啊，或是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那我就觉得，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台湾的排球环境才会
可以把整体都拉起来，就不要只是一个队在努力这样。
嗯，因为我觉得我们过去也访问过很多球员的时候，都会蛮希望跟他们聊聊他们对于台湾排球环境的一些看法，然后就觉得其实环境对于这个运动要发展的好不好
是很有关系，
很有关系的。所以当然他们最主要目的就是想要朝职业化发展，但其实职业化就是有看过这个故事就知道，真正的职业化是没这么容易，
没错，
对，但是有梦最美嘛就是有个梦想才有努力的动力嘛，对，对，
要先有目标啦才有办法达到，
所以就是也希望能带来更多的刺激吧，对。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有在慢慢变好吧，就整体环境，我觉得像我前几天有看到那个中贤，他们感觉也有在行销这一块感觉有越来越好，我有看到他们那个主题曲吗还是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还蛮创新的，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从学生球队变成到一个好像也有加入一些外面的元素进去，
其实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我觉得任何方式都不错啦，我觉得能带来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一件好的事情。
好，那我们这本杂志就大概简略的大概聊完了，就整个章节啊，然后里面的内容大概有什么，那接下来就问 Five，就是你们访问了这么多人，有没有哪一位是你觉得啊，我也好想要访问到他，就也想要把他的故事写进来这样？
我觉得在中华这部分其实也蛮想跟矮妹聊聊的，而且我觉得矮妹也算是我们909的遗珠。
对
对对对，
我们好像有邀过他，
就是有点想邀，好像但是时间瞧不拢吗？还是
什么疫情之类的？
忘记了，反正就是也有这件事這
樣。对对对，好像有，我记得有列在我们的企划书里面过。
对。其实我们现在在回想909的事情都觉得超级久远的。我们刚刚在开录之前在那边聊就觉得天哪，我们访问杨一真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怎么这么久啊这样。
对啊，而且看到这些人，就是我翻了这本杂志然后看到这些人的照片啊什么，就觉得天哪，我以前访问过他们，我就觉得哇好不可思议。
真的会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啊，
那时候。对啊，而且都过了一年多。
啊，好啊，刚刚讲到什么暧昧。
对啊。就毕竟矮妹也是就是女排上经验蛮丰富的球员吧，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矮妹的那种
拼劲，
对，
而且我很喜欢她每次就是可能要接发的时候，她说
1、2、3，哦这个哦
一个对，然后1、2、3也是，
因为我觉得矮妹比较像是那种，我们之前在访问杨梦华的时候，她有聊到说自由球员的那种形象，就是那种比较会带动气氛的那一种，那矮妹也是属于像梦话这一类型的自由球员，然后我就超喜欢这种气氛的自由球员， 对，我觉得韦伦老师也是这种自由球员，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很喜欢他们两个。
哦，
嗯，
好，那大概在对于这本杂志的分享呢，大概就是到这边。
对啊，對，听到那个主编本人的亲身分享，
哈哈，真是有点害羞。
对，希望大家对这本杂志有一些跟不一样的认识。
嗯，我觉得最主要是想要对这些故事都可以有更多的好奇，或者
嗯，
对，就是毕竟还是希望这些故事被更多人看到。
对，而且我必须要说，他们这本杂志真的做的蛮用心的，大家真的可以去买来支持支持。
而且再分享一个小东西好了，就是这本杂志就是源自于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修桂良课，就杂志编辑。对，所以就是
我有修过。
对，就是有了一点做杂志的经验，想说来挑战看看这样。
哦、oh. ，
对对，所以就是靠着那些微博的经验去做了这本东西，
我
就发现要做到这么大规格是真的蛮疲累的啦，
辛苦辛苦。
对。
欸，但我觉得你们真的做得很好。欸，
谢谢，
就是从照片啊，文字排版什么的，
谢谢 Seven 的支持，
我觉得都很赞啊，大家真的可以去买来支持看看。
对，这真的是我呕心沥血写出来的文字。而且再次展，就是里面有一些小隐藏的，不是隐藏啦，就是大大的放在上面的 QR code。 对，那去扫描它就可以，会有某些东西是联动到999
的
访问 的，
嗯，
对，
以前访问的人们，
我觉得也可以顺着，比如说可能你在看杨银珍的故事，你看完阿兹斯旅外的故事的时候，他去听一年前访问他的内容的时候，我觉得也会有跟我们在访问他们过了一年看到这样的故事差不多的
感觉，
感动吧之类的，我觉得会让这些故事变得更深刻，
真的。
对，所以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去重新回顾我们的节目。
没错。
好，那节目到最后呢，我们今天大概就是聊到这边。那其实等一下呢，结束之后呢，会放入一些独家访问的一些内容的音档给大家听看看哦。
就是他们访问，他们做杂志的时候访问
的一些录音，
对，里面这些人的录音。
对，
哇，好期待哦，自己也没听过。
嘿嘿，大家就可以听看看。那我们999的世界呢，到底还会不会再更新呢？今天还是在打个问号。
哎、欸，对，真的不一定，真的不一定。
说不定大家如果真的很想听什么，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可能就会被激励到。
对啊，我们可能就会去约起来。
对，但总之我们就是先一样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毕竟我们就是自己有各自的人生规划这样，所以目前是在，就是没有办法像以前是这种周更，
对对对，
是确实是有很大的难度这样，
没错，
对，所以暂时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觉得能收到大家的那个私讯的询问，我觉得都超开心的。
对啊，大家都还记得我们。
对，然后对，就是还有人过那么久还会听我们节目，就觉得
很感动，
蛮值得的，蛮值得的。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到这边。
希望还有机会再录音哦，
在录音做各种不一样的排球有关的内容给大家听。
之后就再聊别的，
没错，
说不定，
没错，就是不把话说死了。好，那大家记得等一下还是要继续把节目的
后面
听
完，
有一些独家的音档，这是999听999的特别福利
啊。如果对杂志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支持一下啦。
没错，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喽。我是 Five。
我是 Seven，
大家下次再见。
下次
再见。
拜拜
拜。
真的用，我觉得蛮特别，是我真的用英文要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是我觉得蛮需要勇气的吧。我觉得那时候我在开会的时候，好了，这有点不太好，反正那时候我就有点生气，因为我们前天开完会，然后隔天的东西又一模一样发生，然后又要吵架或什么，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这种状态。因为我觉得你都比赛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帮人家，你干嘛要一直对比完赛才要对着人家生气？然后我那时候就很不想讲话，可是他那时候教练就会问每一个人，就是今天比赛想法怎样。而且讲真的，我还比教练大，我年纪比教练大，所以呢，在场所有人除了两个日本的物理治疗师或者是针灸师，全部都比我小。然后那时候他就问我想法的时候，我就说没有。然后他那个人还翻译跟我说，哦，教练是在问你说你觉得今天比赛是怎样。然后我就说没有，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他就才问下一个，就没有说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当下会觉得有点不太高兴啊。
对，因为我在他们那边的一个角色就有点比较多层面。一是当然年纪一定是比较大的，比较
经验
比较好的，然后再来就是，局限是领导，就是整个球队一个团队的一个他的一个运作的核心。
对，
所以对于我来说，就真的有点像在带小朋友那种感觉，你要在里面在控制这些小朋友。然后你要可能他们在紧张啊，干嘛的时候，你必须要跟他讲什么事情啊？嗯，对。
这是你原本会预期的情况，还是觉得？
我原本没有预期到会有那么大的落差啊。我以为就是他们就是青年队嘛，毕竟你进过国家队，不管你是青年队还是说成人队，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基础经验。我们说一个选手的一个基本的基础经验，嗯，那心理上应该会比较稳定一些些，但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但只有一两个而已，所以在一两个之外，你全部都要 hold 住。
我已经在准备下半季了。
你是要整出？
就是好好的复健，我已经有在努力中，努力中，希望还是可以，因为有在好好的去聊这件事情，问我说膝盖恢复需要多久，能回到怎么样，就其实都有在聊这件事情。我就说没有100也有80、90，因为赛季如果是9月、10月，现在已经6月了，已经快要6月了，那手术到你手术完你要回到最高最顶最好的状态，你3个月内是非常冲促，对，很仓促，这太仓促。那但是因为是运动员嘛，就是有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毅力，说不定3个月内真的是可以，就是好好的做到像比赛再降一点点的强度。那当然出国，像9月出国也不会马上比赛嘛，是10月开始比赛。那如果真的签约了，那至少我从6月到9月，心里知道有球队了，那就会更放下心来。好好的复健，因为就不用说哦，我要操心这个，我要操心那个，对。
但是其他队对我比较意思的球队都是希望我能练大炮，因为毕竟副局的位置，以我身高在国际间不算高，就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才有可能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那时候，有其他球队找我，希望我去练，我可以如果会打拉炮去球门球队的时候，我自己有思考一下。但是，就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是布局不被受认可，才会这样才跑去其他球队的感觉。因为自己也是在布局打到出名，然后才去日本打球。啊，现在因为可能前两年没有到很好的表现，然后就放弃布局的位置去转位置。虽然不是坏事，但这种觉得好像是还没有成功就夹着尾巴跑这种感觉，所以不管其他球队找回来是想说留在北海道，像我之前说，就是还没有完成的目标，想要这支球队完成之后再去走下一步。
我去了日本5年嘛，就是从一开始的摸索、挑战，然后到觉得也是摸索挑战，我就一直在这循环摸索不熟悉挑战，因为都有换队的关系嘛。那我像这第三个 JT 的赛季，我觉得算是做好万全准备，准备要挑战的时候，可是却又遇上就是没什么上场的机会，我觉得对自己来说有点可惜，所以我会想要再去挑战，因为像我前面说，就是我自己对于旅外或职业学校在身心理上面还是有一些没有人知道，就是没有遇过的状况，然后就是这样整个整理下来，然后到刚结束的这赛季，其实我是算是重新做好准备来要再去挑战，可是就是没有太多上场机会，所以我会想要再可以的话，我会想要再去以这样现在自己洗礼过之后，然后再去试一试看看自己的能力是不是可以再往前这样。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出来外面看看，然后不管是经历到什么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所以也没有看那个国家是好或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另一种方式可以去学习那个国家的文化，或者是那个国家的技术，一定会有一个东西是值得我去学习的。对，
但是我蛮鼓励的，就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有机会啊，你去，并不是说要待个整个赛季这么长，或者说你可以有机会去几个月也好，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我觉得真的是看看不一样的世界，人家在排球在做什么，也许没有比我们的好，但是这整个文化风格的差异会让你整个大改观。
保持身体健康太重要了，我觉得身体不健康都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因为运动员就是靠身体赚钱的，而且在台湾，你真的能靠运动赚的钱，我就刚好这两天我才跟朋友聊，我就说，像我们这种特殊职业，你要在台湾真的要到很顶尖，你才养得活自己，所以我觉得想要旅外，最根本的就是你先把身体养好。
我想跟大家证明，台湾就是排球选手不是毕业后只有台电这条路或是教职这条路可以去走，还有很多条路可以去选择，而且很多条路也不见得会走得比在台湾这些人还要差。希望能带起，就让他更多的学弟们可以看到，你看还有旅外这样子，台湾选手可以在国外达到自己的一片天这样子。
但旅外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就是像你说一个人，就一直坚持下去，我觉得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挑战。然后我也算是还蛮享受于在这些挑战之中，然后我也很享受跟队友之间，就是在场上队友之间的互相的互补，然后就是团队合作，我就很享受这样跟队友之间的合作，然后去赢球啊，还是拿下胜利。那当然还是有一方面是想要继续证明自己还是可以继续打球，还是就是有台湾选手是不错的。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到九米九的世界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nstagram 传讯息给我们建议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